孙策的突然丧命，让整个江东就如同塌了天似的。尤其是孙策突然死于征伐黄祖的路途当中，对江东的所有政务根本不可能有所交代，只是在临终之际把自己的印绶挂在了自己弟弟孙权的身上，就撒手而去。19岁的孙权自小是在坐享其成当中过日子，哥哥短暂的一生实在是太耀眼了，就像我们在白天看不见星星一样，那是因为有了太阳的缘故。孙权就是孙策光芒背后的星星。孙策突然走了，对孙权来说就像太阳突然落山，星星到了耀入人眼的时候，孙权开始亮相于东汉时期中国的政治舞台。孙权字仲谋，孙策扫平江东的时候孙权年仅15岁，被委任为阳县县长，曾被郡察孝廉周举茂才。孙策去世的时候孙权正代理奉义校尉。应该说呀，这时候的孙权论年龄和资历都不足以管理整个江东，而且他现在所能依靠的只有两个人，政务有受孙策临终之托的长史张昭，军事只有依赖正在巴丘前线和刘表军黄祖相持的江夏太守周瑜。兄长一下子没了，孙权一时间没有了主心骨，更没有接掌江东最高权力的思想准备和执政经验，只知道悲哀痛哭，哪能主持军政大事啊。张昭见状有些忧虑，就对年轻的孙权说了，小莲呐，现在可不是你哭的时候。张昭给孙权换上了官服，亲自扶到马上，首先巡视军营以安定军心，又率领孙策属下的众文武官员向孙权宣誓效忠，一面向曹操的中央政府通报孙策的亡故和孙权的继任，一面通告所属各郡县以及内外将领，令个人坚守岗位，奉守公职。但形势并不容乐观，孙策虽然名义上拥有会稽、丹阳、豫章、庐江、庐陵、吴郡，但只不过实际控制郡治城附近的各县，大部分地区呢，仍然在当地豪强的势力当中。这帮人都是服硬不服软的主，以前屈从于孙策的军威，实在是不得已。现在孙策没了，怎么会把年未弱冠的孙权放在眼里啊？再就是寄居这块土地上的外州流亡人士，跟孙氏家族并没有什么君臣间的情谊，以前为了安全托庇于孙策意下，现在人心惶惶，都想早点离开，当然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庐江郡太守李树公开声明不服从孙权，就是孙氏家族内部也是暗流涌动，不服气孙权的是大有人在。庐陵郡太守孙府在左右亲信的纵容之下，已经开始密信联系曹操，请求曹操大军南下，武力接收江东，自己愿为内应。开国将军突然去世，各地拥兵大员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谁愿意甘居人下？多方反对势力蠢蠢欲动，政治局势明显飘摇，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江东。晴天自有白玉柱，跨海自有紫金梁。关键时刻周瑜带兵奔丧来了，风流倜傥的周瑜显示了雄才大略的一面，带重兵奔丧实在是具有先见之明。大兵一到，一切不和谐音符都消于无形，理所当然地奏起了主旋律， 世界又变得美好起来了。歌功颂德之声无比悦耳，两个耳朵只要一塞，人民对上级的意见自然就没了，两眼睛一闭，社会自然一片清明。无限光明实际上存在于黑暗和混沌当中，掩耳盗铃的那个人才是最伟大的天才，说破皇帝心意的人当然都是无知的小子，怪不得历代的皇帝最怕的都是小孩子。周瑜率军前来参加丧礼，就留在了吴郡，就任中护军职务，跟张昭共同主持军政。周瑜不仅带来了万众一心的安定团结，还给孙权带来了明天的辉煌。那是一个人，一个有本事的人，此人姓鲁名肃，字子敬。鲁肃，临淮东城人，自幼丧父，和祖母相依为命，直至成人，家境却是富得流油。史书上记载的的确令人既迷茫又羡慕。鲁肃不经商，不务农，不治家事，并且大散财货，大卖田地，以赈济穷人、结交江湖上的朋友为自己的主要工作。真让人想不通他家的钱财是怎么来的。但这种行为当然甚得乡议欢心。周瑜为居巢长时，曾带着数百人路过鲁肃的家乡，并且向鲁肃求借军粮。鲁肃家有两吨米，各三千斛，鲁肃就随便指了一顿给了周瑜。周瑜从此就知道这是一个奇人。那当然了，谁见过这么大方的普通百姓啊？周瑜向孙权这样推荐的鲁肃：鲁肃之才，冠绝当世，恭应多聘此等人物，方能建立功业。能让周瑜这样倾心佩服的人，大家可以估计到是什么样的人才了。孙权接见了鲁肃，一经交谈，大为兴奋。宾客全都告辞之后，还特地留下了鲁肃，把坐榻靠在一起，一面饮酒，一面畅谈自己的理想。现在汉室垂危，我羡慕小白重耳之功业，君能怎样助我？意思啊，是打算做一个匡扶汉室的忠臣。鲁肃一语道破天机，那是不可能的，前高祖御奉异帝，不能如愿，皆因项羽作梗。今日之曹操，正如当年之项羽，将军有何方效法小白？恕在下妄断，汉室已不可能复兴，曹操也不可能排除，为将军设想大计，鲁为一条，即确保今日江东，坐等天下变化。今曹操用兵于北方，无暇难顾，恭应先灭江夏皇族，既击荆州刘表，守长江南北于囊中，此乃帝业之基础。孙权年龄虽然小，城府却很深，怎么会把这叛逆之言贸然出口呢？说话是口不由心。我唯一的愿望是以我江东之力救亡汉室，君之言太过远也。张昭见状啊，认为鲁肃年龄太小，心粗而大话太多，反而是孙权从此更加尊重鲁肃，赏赐给他用不完的财物。孙权之心其实已经昭然若揭。按下孙权依仗周瑜、张昭安定江东不提，还是回到曹操和袁绍的官渡前线，因为双方即将大打出手了。古今中外啊，做武官的人不计其数，但是最幸运的人莫过于关羽了。当然了，咱指的是他死了之后的荣耀， 生前风光无限的人死后得到的待遇大多是相反的。关羽略有不同，生前也是高干了，人死了之后同样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得到提拔重用，先是老百姓自发地把他敬之为神，后来逐步得到官方的承认了。宋徽宗年间，他开始有了御赐封号，被皇帝封为钟会公和崇明真君。这真君呢，已经是神的称号了，后来又加封为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宋高宗加封为壮缪义勇王，孝宗改封英济王，元文宗的时候封为显灵义勇武安显灵英灵王。再往后，关羽享祀的地位就越来越高的离谱了。到了元代呢，关王庙宇已经遍布全国，而且开始单独立庙。在这之前，一般是和刘备张飞一同被供奉于同一庙中，跟当过皇帝的刘备一起上班了。对关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连坐的资格也没有，必须站立服侍于刘备身旁。人们就开始替关公抱屈了，干脆另造庙宇，把刘备哥们请出去。关羽终于和刘备一样，正坐于南面之位。宋元时期的人民崇拜关羽，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当然是此时的民族情绪强烈。人们在褒奖关公的忠义同时，昭示了对民族气节的赞美。当时的一些诗作显示了这种情绪。元代程元清有诗：将军气作汉长城，此身肯与贼俱生，一时成败风云散，千古京城日月明。元代的杜茂有诗：公英节月成蜀将，肘佩张服见汉官，法宣景寒金色界，神光长照玉泉山。虽然这是说关王庙宇竟因其神灵长存而如佛光般长照金界，但实际上人们把神话当中的关羽和现实当中那些有民族气节的人联系在一起，在渴望汉人当中出现像关羽那样的英雄。大明万历十八年，关羽被正式晋爵为帝，42年又被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作为统治者看重的，当然只是关羽忠义当中的那个忠字。神仙当然是不分种族了，清代关羽的进步几乎等同于坐上直升飞机了，关帝的官也升到了顶峰。清朝皇帝除了沿袭明代岁祭官庙之外，加封更加频繁。关公被清朝皇帝给封为忠义神武仁勇灵佑威贤关圣大帝，得武帝武圣之尊号，集神圣帝于一身。到光绪的时候，封号已经达到76个。光绪对关羽的封号最长达到了26个字儿：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关庙也被重为武庙，与孔庙并祀。关羽至此由王而帝，由帝而大帝，达于至极。显然呢，作为武圣的关羽已经和文圣孔子齐名，而作为大帝，他已经超越皇帝之位了。当然了，清朝的皇帝们不会这么自谦的，其实是希望汉族的人民能像关羽一样效忠于他们。除此之外，佛道两家也把关公奉为护法神，封为荡魔真君、伏魔大帝、伽蓝神。有趣的是，在民间 关公成为各行各业妇孺老幼尊奉的万能之神。民间年画当中的天地诸神画像当中，关帝的像常常置于正中，一向以行义为己任，轻视财富的关公竟然成了一位声名显赫的财神爷。就是到了现在，关公作为招财镇邪驱灾的五财神，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当中，也受到商人和小贩的热烈欢迎了。实际上，关羽的影响到了近代，已经远超出了国界。除了大中华文化圈内的东南亚各国不说了，就连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焦大卫先生也这么说了。我尊敬你们的这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还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这当然与《三国演义》对关羽的推崇有关。罗老先生不但把好多他人的英雄事迹记在了关羽的功劳簿上，你比如吧，孙坚斩华雄，曹操诛文丑，刘备杀车胄，并且演绎出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擂鼓三痛斩蔡阳，的确是威风八面，忠勇双绝。不过史书上记载的关羽虽然没这么风光，离开曹操的时候却也相当的光明磊落。乃与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于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援军。高官不就，后路不恋，金银不屑，就是放在现在能有几个人做到啊？尤其是从个人的发展前途来讲，跟着那飘零四方寄人篱下的刘备，哪能跟安稳的在曹操代表的朝廷当中干下去比呀？之前关羽和张辽所说，吾极之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孝以报曹公乃去。对于关羽来说，不是唱高调，也不是说空话，关羽做到了言必信，行必果。关羽这个举动不但把所有的后人们感动了，就是在当时把曹操也给感动了，所以曹操并没通缉捉拿他。虽然如此，实际上关羽的出逃比演义当中描绘的更加险恶万分。刚宰了袁绍的大将颜良，那袁绍想复仇还找不到人呢，关羽实际上是将深入虎口。关羽也不可能预先知道曹操会这么仗义地放过自己，这种逃亡也是明显的九死一生。而这一切都只不过为了一个国人崇尚的义字。关羽之所以能流芳至今，应该是名至实归，没亵渎后人的推崇。关羽虽然没像小说里边写的那样过五关斩六将，但是由许都北上，经洛阳、荥阳而过黄河，等知道刘备不在袁绍军中，又折返黄河南岸，奔向汝南，辗转千里，应该是确凿的事情。史书上对关羽这一年的动向也是空白，但应该能推测出关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一直处于奔波流离之中，身边没有任何的部队护卫，独骑单刀保护着刘备的家小，往复于曹操的地盘当中。大家能想象啊，这是何等的艰辛，所经历的危险又岂止于过五关斩六将。罗贯中老先生大概也想到这一点了， 所以在演绎了关羽独闯五关之后，还觉得意犹未尽，又给他心目当中的英雄加了个古城双雄会，让关羽在张飞的三通战鼓催逼声中镇斩蔡阳，竟不惜窃夺了刘备的大功，肯定也是由于受到了关羽义气的感动。而关羽苦寻的刘备，现在汝南却是干得颇有起色，固然是在替袁绍当狗咬狼，那袁绍偏又不肯喂食，自己重新召集的旧部不满千人，虽有赵云重归，力量也是单薄的可怜。刘辟、公都等部都是些散兵游勇，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打了几场小仗，许都南方的战局却是豁然开朗，曹军各城闻听刘备大军到了，无不是踊跃献城。看来就是在曹操的阵营当中，刘备的口碑也超过了曹操。曹操现在是前门有虎，后门进狼，那局面是更加的恶化了。